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昨天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嘉年会，嘉年华会哈，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辛苦，希望大家能够有好的休息。假如你昨天没有办法参与，或不论是之前的预备，或昨天来到现场的话，那不用担心哦，这个礼拜六马上就有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布道会，今年的讲员是本会的弟兄吴志宽弟兄 Eric， 他自己是 CMU Carnegie Mellon 的博士。现在在 UCLA 任教以及从事研究的工作，那从这么好的学校毕业，又在这么好的学校任教，然后还从事科学的研究，相信他个人肯定是对真理有一定的渴望追寻，并且有一定的认识。那鼓励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就邀请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来听听这次的这个主题是这话是可信的，也为 Eric 祷告，为当天晚上的聚会祷告。那今天我要证道的主题呢，名字是主题是备受争议的耶稣哦。那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也时常吸引了很多簇拥在他身旁的这些百姓，但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他所到之处，因着他所说的话，因着他的身份，会招惹到的一些争议哦。那这在大纲的第一点，我们会一起来看过经文，看到这样一位备受争议的耶稣。那同时也是会针对经文的某一些经文来加以解释。那第二点呢，我们就是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当面对到有人对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传的，我们所跟随的对象有一些质疑，甚至是反对，有时候甚至要到针锋相对的时候，那我们如何兼顾自己的信心，好面对这些争议。第三个主要是因着今天的经文，刚刚大家有读到过，就是28、29节的，特别还跟救恩有关的经文。那我会针对这个，从这个两节经文来做一些引申了。那特别会以从在基督里的角度来看看，到底我们如何避免一些争议啊？就是大家读的是同样一本圣经嘛，跟随的是同一位耶稣，信的是同一位神，但是有时候却在基督里面会造成不小的对立哦。那我们如何来面对，如何 来这个避免这些争议，那这是今天的大纲。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可以借着来传讲你的道以及分享你的道来敬拜你，求主帮助每个人将以下的这段宝贵的时间给分别出来，更多的来尊主耶稣基督为大，也更多的听见主耶稣你自己的声音，好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帮助我们在跟随你的时候，我们所踏出的每一步都是充满着感恩，也能都能够充满着信心。愿主的名得着荣耀，被高举，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要请大家就翻开自己的圣经哦，因为我今天一开始这个 PowerPoint 只有一些对经文的分段哦。约翰福音十章，从22节开始读起哈。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那这个修殿节呢，其实并不是旧约里面所立的节期，而是在两约之间，旧约到新约之间，因着犹太的人的圣殿，当时的领地是被其他的族裔占领的，叙利亚人占领的。那他们引进了外面的一些外邦人的偶像，把宙斯搬到圣殿里面来崇拜，可以说是对犹太人所敬拜的神是大大的亵渎哦。那到了主前165、164年那个时候，被犹太的马加比跟他的兄弟，可说是马加比的家族，来把这样的恶势力赶出去圣殿，重新修整，好恢复神对百姓对神的这个敬拜。所以因此在每年大概犹太人的基斯流月，也就是冬天12月的时候，会有纪念这个修殿节，或者称之为光明节哦。大家有时候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你有去到 mall 里面呢，或者我自己是在迪士尼的时候去看过。那个时候有 Merry Christmas 啦，然后也有这个 Hanukkah 就是他们的光明节或者是修殿节，就是在纪念犹太人的这个节日哦。那当时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哦，那就是外院的东侧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称为所罗门的廊下，也常常是用来教导公开讲论的一个场合。24节，犹太人围着他，围着耶稣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这边我看到其实耶稣是不是基督，可以借着他曾经说过的话，他说已经告诉过你们了，以及 耶稣所做过的事，也就是他奉父的名所行的事，都已经显明了，只是问题在哪里？他们不信，他们不信。二十六节后面继续说，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那就延续着十章前半段的经文，耶稣曾经用这个羊与牧人的比喻。那耶稣还接着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那我与父原为一，就是因着最后的这句话，我与父原为一，惹怒到了犹太人，以致他们有人要拿起石头来打他。三十一节，那这已经是约翰福音第二次讲到说，有人听完耶稣讲话要拿着石头准备对付他了。上一次是在约翰福音八章的时候，耶稣讲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哇，那这些类似的话在犹太人的 耳中是格外的，是极度亵渎神的，必须按照他们律法必须用石头来处理讲这种话的人。那三十二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他们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因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他们要拿石头打他。但是我们看到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那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哦。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那在这边三十四节开始所讲到，耶稣曾说，你们的律法上写过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那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话其实是出于诗篇的话。那耶稣所说你们的律法，这边指的律法就不是，因为是诗篇嘛，那就不能以传统我们解释说啊，这个律法书摩西五经这样的话来看来解释，而是指整个神所启示，就相当于是旧约哈，神的道用来理解。那对于当时的人，就是整个旧约圣经。耶稣另外还讲到，那些承受神道的人，指的也就是以色列人，这个历世历代他们的老祖宗，因为神的话最早是赐给了以色列人嘛，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当然就指的这些他们以先的这些以色列人的老祖宗们。那这几节经文可以看到，耶稣其实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他们对耶稣的质疑是，你明明就是个人，你怎么可以称自己是神呢？好像把自己神格化了。哎，耶稣这边就指出，其实你们的祖先们啊，他们读的圣经也有把人称为神的。这怎么说呢？在出埃及记曾经用这样来形容过神的，就形容过人的。二十一章六节一开始讲到，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前。这边的中文译本有讲说，或译为神，因为他原本的那个字希伯来文就是讲的就是神，跟创世纪一开始前几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 Elohim 是同样的一个字。那只是当时他们也被翻译为审判官，因为那 Elohim 本来就是讲说在描述神那种审判的权柄的这样的意思。另外一处就是讲到诗篇刚刚耶稣自己引用的82篇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还是复数，你们是神。那这个另外的希伯来文中还有被翻译为神的，我们很熟悉的就是 Adonai， 就是讲说至高的主宰主神，或者是这个讲到神描述神全能的供应这样的一个全能神是 El Shaddai， 有没有？我们唱诗歌常常会讲到，我记得年轻的时候这个 Amy Grant 唱的这个 El Shaddai 啦 Adonai 都在他的这个福音诗歌里头。那这个都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神的这个所有的属性，好比说审判官就是这个Elohim， Adonai 就讲到他全地的主宰等等。那诗篇82篇，这个是一首亚萨的诗，讲到在描述的是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太自以为意了，自视甚高。当时以色列当中有特别有权柄去审判人，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那他们觉得他们有权柄去审判人，但是神现在来审判他们，对他有些来审判了，因为他们怎么样？ 不行公义，去寻恶人的情面。可见当时在以色列中间，他的百姓已经不再去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也不再按着神的公义、慈悲、怜悯去行公义、好怜悯了。那而且这些人呢，始终不知悔改，也不明白，所以导致他们在第五节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那这个是神对当时这群人的批评。到了第六节，也就是今天耶稣引用的这节，我曾说，也就是神自己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就算他们在百姓当中地位是位高权重，还被称为神的至高者的儿子，但是在神的眼中就跟世人都一样的。在真正的主耶和华面前，他们都要因为自己的罪受审。那么第八节就是讲到诗人对神的呼求了，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人，因为他知道真正掌权者，真正能够施行审判的只有独一的真神，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这边让我们看到犹太人所使用的圣经里头，这些就是诗篇的旧约的是本来就有用神、用至高者儿子来形容人的，这是用来形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当中这些当权者，或者是前面我们看到审判官出埃及记的。那耶稣的论证是说，如果那些就是你们读的旧约的经文里头承受神道的人，他们的老祖先都这么重视神的话，而就在圣经里头就有曾经把人称为神的这样的例子，至少这些经文就是例子。那这些话还是不能废的，经上话是不能废的，你们也都认可，那就不应该只限于这些人可以被称为神。当耶稣说他自己是神，是至高神儿的 至高者的儿子之后，哇，你们石头就在你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们被人称为神的时候，你们不会想要拿石头打。那我说我是神，我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你们就要拿石头对付我，那这样双标是不合理的。耶稣是用这样的逻辑去跟他们辩证。那更何况今天站在他们面前是真正来自于天上受神的差遣，他不单单是承受神道的人，他更是道的本身，更是真正的这位神。那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怎么样，他们不信，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的身份也好，不愿意相信耶稣的话也好。到了37、38节，耶稣知道就算是他们只听了耶稣的话，也不见得会信耶稣，于是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应当信这些事。就好像尼哥底母曾经讲过的，哎呀，耶稣啊，你所行的神迹若是没有神的同在，是不可能的，无人能行的。然后耶稣又说到，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因着人拿起石头准备要对付他，他就避讳着不说他跟父神之间的关系。在32节也好，在后面36到38节，一次一次耶稣不断地提到我的父跟我之间的这关系。那虽然看到耶稣是针对他们的逻辑来反驳他们，但是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其实耶稣也是想尽各样的方法，希望他们能够打破原本自己心里面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希望他们能够相信眼前在跟你们讲到传道的这位耶稣就是真神的儿子，就是以色列人所期待的那位弥赛亚。那到了10章的最后几节，讲到他们又要拿他，但是耶稣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浸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切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在所罗门的廊下，有人不信耶稣，有人要拿石头打他，甚至要把他捉拿起来。离开了，远离了圣殿，到了很远的约旦河之外，在那里却有不少人要信耶稣。那我们记得前一段经文我们曾经讲过，耶稣另外有羊，有一些地方会因着耶稣的出现而引发争论，引发不少的争议。那这些地方耶稣不会久留的。那有些地方耶稣知道那边有人正如羊走迷，流离失所，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那边是耶稣会要去到的地方。那这个是我们对于这整段的经文一开始先有的一个了解。那我们看到当时面对到这些圣殿附近出入的犹太人，很 不少人都是围着 耶稣，但是却带着心里却带着恶意，不是带着好意来的。他们对耶稣所讲的话总是提出质疑，那他们对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对着耶稣所说总是带着挑衅甚至试探的这种意味，甚至还有人要拿石头打他，最后还要抓他。这些可以说是耶稣时常在面对的这些群众，特别是面对到那些时常在圣殿出入或者公会里头，无论是文士也好啦，法利赛人也好，宗教的掌权者。那作为耶稣的门徒，当我们有心要奉耶稣的名出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去向人传讲这一位耶稣的时候，那么我们也有可能要面对争议啊，甚至说面对这些争议也要视为一个常态。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出去这一讲耶稣好像人家就开始怀疑我，就质疑我等等，而因此裹足不前。那我们更不要为了去讨好别人，迎合人的胃口，然后擅自修改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血足侍履，甚至是曲解了耶稣行善的目的。因为今天耶稣在这个经文当中25-26节，耶稣说到，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那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所以接下来这个部分，我想借着约翰福音在到此之前所记载过关于耶稣 所说的话以及他所做的事，来加深我们对耶稣的信心。那同时我也想请大家思考，我们在面对一些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这些经文了，再一次思考说，我心里面来想想看，这是不是我所相信的那一位耶稣？那假如是的话，那我可以有怎么样 的反应？那因着我们所信所跟随的是这样的一位救主，当我们要去传扬这位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害怕去面对到可能遇见的这些争议。从约翰福音第3章开始，他在耶稣在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当中，我们就曾经听到耶稣自己说过，我就是那位从天降下的人子，并且说到，当就像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凡信他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需要相信而且坚定相信耶稣的身份以及耶稣的权柄。到了约翰福音第4章，在他与这个叙加井边妇人谈到的时候，他曾经应许他能够赐下那个永活的泉水，使喝着的人得着的人永远不渴。那同样，这也是今天圣灵在每一位信耶稣的人的生命当中的工作。当妇人说到，我知道弥赛亚就是称为基督的要来，然后看听到耶稣的回复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透露出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基督。接着耶稣多次公开自己跟父神，他把自己当作和神是同等的，他说到尊敬他，那就是如同尊敬天上的父一样。那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能够相信耶稣他真正的就是与神同等的呢？然后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尊敬他，来敬畏耶稣呢？耶稣还能够让信他人从死里复活，经文说到，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听见的人耶稣的人话语的人就能够从死里复活了。另外他还讲到，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这个是耶稣讲到我们都能够从死里复活，同时耶稣还握有对生命那个终极审判的权柄，就是约翰福音5章27节的话，他还是能够赐人生命的生命之粮，能够满足人灵魂体一切的需求，他还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他曾经说过，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再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一位自有拥有的我是。那这些都是你所相信的吗？你是这样相信耶稣的吗？你是真心的相信，还是你只是人云亦云？你是真正有信了之后，你的生命跟这样的一位主有真实的经历，还是你都是从人家生命的故事来听见耶稣的见证？ 弟兄姐妹，你是怎么信的这位耶稣呢？就决定了当你在传耶稣的时候你自己的立场。若是你能够坚定相信的话，你就不会因着我们所传的耶稣引发的争议了，然后改变自己的说法，甚至改变自己的想法。另外我们要继续看到的是，刚刚讲到二十五节的经文里头，耶稣说到他奉神的名所行的神迹足以证明他就是基督。那我们同样也要问，我们是不是能够坚定相信耶稣所行的每一件神迹奇事呢？那这边我会这个节奏会更快一点，但是经文我都放在这边。那一位曾经在迦拿的喜宴婚宴当中把水变成酒的耶稣，又在隔空，同样在迦拿，但是隔空医治了那个大神在加百农患病的儿子，是不是你相信的耶稣？你是否真心相信当年在毕士大池旁边的那个病了38年之久的人，因着耶稣的一句话，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然后他就完全的得到痊愈？你对这样的神迹是否丝毫不会怀疑？耶稣还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男丁，连剩下的碎渣都还能够装满12个篮子。他因着在岸上看到了，知道了门徒在海中遇到风浪，然后他从波涛汹涌当中的水面上走到门徒身旁，告诉他们说：“是我，不要怕。”然后顺利带领门徒走到目的地。到了第9章，耶稣医好了那位生来瞎眼者。这都是我们从约翰的记载当中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这也难怪会有人说到，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个人这一位耶稣所行的还要更多吗？弟兄姐妹，那对于这些神迹你是否能够完完全全的相信，完完全全的接受呢？那刚刚所整理的是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曾经说过的话，曾经做过的事情，那这个是不是大家所共同相信的？那因为这些全部都是耶稣所要跟随他的人所相信的。假如有一丝丝的怀疑的话，都会影响着你跟他的关系，也会影响着当你去向人传讲耶稣，我要奉主的名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你心里面的那个底气。那因着我们对耶稣的信，耶稣已经住在我们心里头了。这位救主，这位大有能力的神，这位满有权柄的神，这位生命之主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了。那你若是知道那位在你心里要与你同在的耶稣是这样的一位主，当你在向人传讲的时候，你就更不会害怕，也不用去担心人会因着你所传讲的耶稣对你有怎么样的议论，产生怎么样的争议。我们看到基督信仰的耶稣一直一直都是备受争议的，在当时有人会怀疑他讲话的动机，质疑他身份的真实性，有人会被他讲的道激怒，被他做的事给冒犯。那就是因着对耶稣带着是这样的大的敌意，最后他们把他钉上了十字架。这位十字架上的耶稣也是今天呼召你跟我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他的耶稣。到了今天，世上每个人对耶稣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也都可以有他们的意见。我们会听到有人怀疑耶稣的身份，有人怀疑十字架的真实性，是否耶稣真的能够死里复活，到底今天的尸体到哪里去了。神从来没有禁止人去怀疑他，去质疑他，甚至去诋毁他，神从来没有禁止人这样做。但是经过了2000多年，依旧不断的有人愿意来相信他，愿意来信靠他，愿意把生命交在这位2000年前透过福音书所记载的一个耶稣的手中。21世纪了，什么样的年代，科技日新月异，但是还有人持续向人传讲，还有人持续会相信。所以当我们要向人传讲耶稣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定会遇见有反对的声音，一定会有与我们不同的意见，那我们也会遇到不信的人，他们可以完全否定耶稣所作所为，完全否认耶稣的真实存在。但是身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只要老老实实的信靠主的话，老老实实的跟随着耶稣，跟着他要去到的地方，然后老老实实的传讲，传讲他说的话，传讲他所做过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害怕，而且我们一定可以看到有人就是会这样 愿意来相信、跟随，也愿意继续传扬这样的一位耶稣。今天第三个部分，我们要回到基督里。刚刚讲的是，当我们去向外传讲耶稣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怕争议？但是如果回到基督里的时候呢，我们则应当是要避免争议的。主要是因为今天的经文，特别是28、29节的经文，常常被引用作为一个人得救以后，那会不会失去救恩，这样引发这些讨论，也因此造成了一些争议。所以今天我们会借这个机会来思考关于救恩方面的这个问题。但是首先呢，我想大家都应该要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把一个人他能够信主重生得救好了，或得着永生等等，这些都是需要靠着耶稣基督一个人，他是唯一的道路，他是神所应许的基督，他是神为世人预备的弥赛亚，是为人所预备的神的羔羊，这个就要除去世人罪孽等等，而且只有耶稣，只有耶稣的名可以靠着得救，那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有的共识了。假如 对这个三一神里面这个圣子的身份是完完全全的人，也是完完全全的神，有这样子的怀疑的话，或者是不认同的话，那么就不在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范围之内。我们对于耶稣的救恩，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那这个是完全接受，而且都有了共识。那这个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了，最高指导原则。假如不认同的话，那我们就要做什么？被称之为异端了。那这个部分是不能够有争议的啦。那有争议的部分呢，就出在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我用这样的来分。那很遗憾的是，会造成这些争议的人也都是有在读圣经的人，好比说是这个神学家啦，是这个圣经的学者等等，甚至会因此常常争论不休。那在信主之前，我想最常会有的问题或者引发争议的问题，就是在说一个人呢，他到底是怎么得救的呢？他唯一靠耶稣可以，但是他怎么会能够靠着耶稣得救呢？有人很好奇，就去想想到底是为什么？那到底是出于神早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好的，到了今天某一个时刻，在神的旨意当中，因着耶稣基督，他被神拣选了而得着宝贵的救恩，是这样的吗？或者是一个人他能够得救，是因为自己的意愿，他做出的选择，他为自己的救恩做出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到底一个人得救是神说了算，还是人也可以为自己的救恩负上一点责任呢？那这两方的立场都有的，都有的。然后常常也就是因此争论不休啊。当有在读圣经的人读到了，好比说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到，我从第五节开始念好了，因为讲到这个关键字，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这边讲到，再将第四节还讲到，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除了以弗所书好了，在读经读到罗马书的时候，又讲到，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在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等等等等。读到这些经文，另外又再加上，哎呀，他好像曾经听过有一个什么叫做预定论的东西哦，他说这是眼睛就亮了啊，所以这边就是救恩就是神就早就预定好的了嘛，不是有一些神学家就讲什么预定论吗？那非常非常奇妙，就是大家特别喜欢这个论，什么论的时候，哇，那精神就来了。那好好查经的时候，他就查得意兴阑珊，很奇怪啊，这个论明明都是在神的话语以下的。我们在讨论这些神学家归纳出来的论，那我们不会去回到神的话，看他到底怎么讲的。另外，我们讲到两种不同的这个立场，我有人在读经的时候，好比说又读到了这个经文很多了，我都只是列出一些比较常见的。好比说耶稣在问耶路撒冷的哀哭，他讲到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些奉差遣 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啊。我多么希望像母鸡一样聚集你们，只是你们不愿意哦。然后呢，那在我们读经又知道说，神还不但差遣他的爱子，还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要世人为自己的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然后呢，哥林多前书讲到，唯有圣灵，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能够称耶稣是主。是啊，这个圣经不是也告诉我们不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吗？好像这种感动可以被消灭的哦。然后最后看到约翰福音五章这边讲到的，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神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哎，那所以从这些经文来看，人似乎可以为自己的救恩做出一个决定啊。前面讲到的，你们不愿意啊，这边讲到你们不肯啊。所以当一个人因着圣灵的提醒，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之后，他同时听到了福音，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可以偿还他这个罪一切的这个代价，然后他愿意把自己交在耶稣的手中，一生一世的来跟随耶稣。那这样的决定 难道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所做出来的吗？难道不是因为说、啊、我愿意听从圣灵的声音，顺服圣灵的感动，然后我做出的一个决定吗？哦，那当我们听见基督徒也在热烈讨论的自由意志的这种论的时候，哎，他就说了 那就是自由意志嘛，是因为我选择了耶稣，我愿意相信他是唯一的道路，所以我做了决定，所以我得着了救恩啊。那也因着我这样的决定，让天上的天使也一同欢喜快乐，因为主耶稣找到了我这头这个迷失的小羊羔嘛。那这个难道不也是一个人能够得救的方式吗？所以到底得救是哪一个论？是哪一个论？还是取决哪一个人呢？圣经都说了，神不但能够出于他自己的意志，然后预定一群他要被他拣选、被他拯救的人，同时圣经也提到了人都有选择自由来决定要不要接受神的救恩。所以既然都有经文的支持，那这两种立场都要能够成立啊。同时这也不代表这两边非得打起来啊，非得要互相排斥的，我只能争个头破血流，争个你死我活的，要去相咬相吞。神既然能够预定一群拯救的人，他也没有抹杀人能够选择的意志。这两个真的没有必要针锋相对。凡是要把这种立场拿来当作冲突，硬是要反对另外一边的人的话，那这个时候问题就出来了。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拥护群众，大家随之起舞，不同的宗派，不同的名字就被高举了，不同的神学院也就出来了。最遗憾的是，不同的教会也就因此分道扬镳，要分裂了。那以前在学生团契呢，我遇到一位弟兄啊，他很有意思哦。常常因为我接下来听到的一个比喻、一个描述，我觉得非常好，是从他讲的。他就是跟我们说，假如我在学生团契的时候查经的时候，有人要坚持预定论，那我就马上要翻自由意志的经文来跟他辩。假如有人坚持是自由意志的话，那我马上就可以翻，这像刚刚讲到罗马书啊、以弗所说的这个预定论的经文来跟他辩。那接下来这段话是他讲的 ，maybe 是引述其他的这个宣教士也好，或者是某位这个很有名的属灵的人等等。他是这样讲，大家可以脑中脑补一下，有一道门，我们说是这个救恩的大门好了。他说，我站在救恩的大门之外，那我看到了这个墙，这个门上面好像贴的是凡愿意的都可以进来啊。于是乎我打开了门，我就进去了，把门一关，哎，结果门的后面同样贴了一张纸条，写着你是我从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的。同样这个救恩的门，当我们要进去前，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出一些选择，当我们进去之后啊，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那他这样的描述让我更加的谦卑，更加的对自己的救恩是向神献上感谢的，也更帮助我不会那么轻易的就落入到哪一种论，这个人的争论当中。那有人可能会问牧师啊，那难道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得救的，真的那么不重要吗？其实他确实可能造成一些实践方面的影响，我们就从传福音 来思考好了。若神真的是完全就预定好他要拣选谁了，让谁得救，那基督徒还要去传福音吗？我们会不会太过于干预神的主权了呢？那既然神都预定好了，我去传，我还费那么大劲去传啊？那其实假如有这样观念的人呢，我们都不要忘记保罗他是怎么做的，保罗的脚踪。刚刚讲到以弗所书、罗马书，这全部都是保罗受了圣灵的感动所留下来的书信嘛。诶，那你会说保罗因着明白了神的启示，神早就在创世之前拣选谁了，然后他就成天躺平了吗？没有吧，这不是我们读使徒行传读到的保罗吧。他走过的路，翻山越岭，他花的时间，无论得时不得时，可以说他信主以后的后半生全部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在奔走的。他有因为知道神要预定好了，然后他就在那边躺平吗？没有啊。我们看看保罗所影响的众圣徒，看到他所建立的众教会，他完全没有因着神的预定就懒散，给自己找借口。所以读经读出预定论的人不应该得到这种啊，我不需要传福音，反正神早就预定好，这样的结论跟这样的应用。那相对的，看重有这个自由意志的人呢，我们一定要预备好自己，好好的把耶稣的基督的福音解释清楚，让对方知道他如何来做出这个最重要的决定，好得着永生。但是同时我们要谨慎，避免把人信主的这个 credit 往自己身上揽。哎呀，你看看这个布道会有几个人决志了，看我口才多好，要不是我就跟他讲，他不肯信了，是这样吗？那我们把背后这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感动，我们放在哪里去了？你比神还要大吗？你的口才会比圣灵的工作、圣灵的碰触还要伟大吗？那这是我们格外谨慎的。另外，对于我们已经传福音很久，我们特别有负担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家人也好，假如我们真的花很大的代价祷告，最终在离世之前，他们仍然没有信主，我们也可以借此来学习好好顺服神的主权，知道神对这样的一个生命，特别对我们最挂念的人，有他的主权，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要恩待谁就恩待神。我们把这样的这个也同样交托在神的手中，而不是自己扛着这样的重担。哎呀，都是我哪里做不好了，都是我对他做的怎么样，他没有信主啊。其实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神一切都知道的。所以离开了神学的争辩，进入牧养的现场的时候，那这些是我们可以有的思考，有些的应用。同样我们也常常会遇到，假如是出自于个人的这个意愿的话，当我一个人信心软弱了，跌倒了，甚至感觉一蹶不振了，那有时候我们也担心啊，可能就发生你自己的生命当中啊，弟兄姐妹，这样子你会担心，我到底还真的得救吗？到底耶稣怎么样看待我之前犯的这个错呢？等等这些东西，你会担心啊。那接着我们就要进入到右边，信主人信主以后会有的争议的这个部分了。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人他救恩会不会失去？今天这个就跟今天的经文有关了。今天的经文耶稣两次讲到，谁也不能从我以及从我的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另外在约翰福音六章也有讲到，凡我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前面讲了我总不撇弃他，现在讲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将他复活。那既然这些神的话也可以让这些曾经为自己的救恩感到担心的人知道自己我有得救的确据，这个救恩既然是神赏赐给我的，那他不会出尔反尔，他一定说话算话，他能够保全我的救恩直到永远。感谢赞美主。 同样，刚刚的这些经文的例子，也可以稍稍安慰，哎，我自己很挂念一个人，他曾经信主，但是后来看起来好像不晓得到底有没有信，那 maybe 可以为这样的人心里带来一丝丝的安慰。同时我们继续读经的话，我们肯定也会读到好比说希伯来书的经文，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哇，这些不是好的无比的吗？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等等。但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哎呀，怎么回事啊？离弃真道了，离弃道理了。还有经文讲到，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之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耶和审判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哎呀，本来是等着永生的，结果最后要面对到的是烈火哈，神的怒火。彼得后书也讲到，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就夺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情况比先前的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神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哎呀，那除了这些经文以外，实际上我们确实也就真的看过有人、啊、曾经 举手决志说我相信，甚至透过教会的敬礼面谈，在众弟兄姐妹已受尽归入基督身体，诶，那他人呢？怎么不见了？这种人我们不是没有见过，我们可能都有认识这样的人呢、啊。哦，那他就是刚刚我们读到这些经文讲到那些离弃道理啦、故意犯罪啦、背弃神的生命的等等这些人啊，我们用我们观察到的这些现象来连结，跟那些经文连结啊，所以。有人的救恩可能会失去了，就是在讲那样的人、啊、那确实以神学立场的角度来看，是有这两种立场的人，有人支持救恩绝绝对对不会失去，有人认为救恩是会失去的，于是彼此之间又开始一吵就是好几百年。难道他们中间没有共同点吗？难道神把话语赐下来给我们的目的，要我们去研读、钻研、考察资料，结果是要造成两方的决裂吗？造成彼此之间的争执吗？我相信这两边的神学家、两边派别的圣经学者都不会否认，当一个人信耶稣之后，要好好的拿出他最忠诚信靠的心来回应神给他的爱，也就是老老实实来跟随基督。我也相信这两派的学者都不赞同一个人这么宝贵的救恩是可以拿来被滥用的自由。哪有那种说只要我说我信了，我可以拿到天堂的门票，那你现在你管我想干嘛，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No， 我相信无论是哪一派的学者都不会认可这样的人去滥用神儿女这样宝贵的身份，然后甘愿活在罪中。虽然我们知道神不会撇弃我们，不会丢下我们不管，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乱来、咎由自取、任意妄为。一位真真实实信主的人，他的信心能够得蒙神的保守，坚持到底，就算他偶然犯罪，神还是要将他挽回，神能够搀扶让他重新站起来、重新得力。那这个应当是神借着话语在我们心里面，也是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工作。他一定不会一直沉溺在罪中，除非他心里面没有耶稣，一直抵触圣灵，不愿意好好的顺服圣灵。确实教会进进出出看到不同的情况的人，有真实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会有那些想要贪图信主好处不肯付代价的人混杂在我们当中，又或者是有那些信得迷迷糊糊的人，搞不清楚人家都说我信了，可是实际上我自己也以为我信了，但是实际上却没有那个耶稣真实在他生命当中要掌王权，以耶稣基督为他生命之主的这样的人。说真的，就算是牧师，我也没有办法看透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们只能不断地借着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自己，以及来提醒我们身旁的基督徒弟兄姐妹，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愿意因着耶稣，然后持续的信靠他，持续的对罪有所警戒，对圣灵的提醒有所回应，然后也愿意持续的不断悔改，而不是一直愿意待在这个罪恶的黑暗、罪恶的污泥当中。我想借着这些刚刚的经文 也成为我们的提醒跟警告，不要再做一个迷迷糊糊的基督徒。那做真的有人离开了，真的无法坚持到底，或许他真的就从来不晓得，没有明白过福音的真谛，不知道自己是要如何重生得救的人。那这样的人或许我们一时半刻分辨不出来，但是最终他绝对逃不过神的眼目，没有一个人是能够骗得了神的。那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是要面对神的审判的，你不是面对哪一个神学家的审判，你是要面对神的审判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是愿意真心对待我们的神，他不惜让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那样的牺牲的爱、舍己的爱、没有保留的爱，真的值得我们全心全意的来回应他。我们对耶稣不要有任何不良的心机，用诡诈来对待耶稣，以为我说我信了， 我就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绝绝对对不是这样子的。刚刚看到，即便是那样有争议性的话题，特别还跟救恩息息相关的，那都有神的话语作为依据。那我们真的需要造成彼此之间的不和跟争辩吗？神将他的话语启示给我们，耶稣将这么具有争议性的话题给讲了出来，他们的心意难道真的是要叫教会彼此去争论、吵闹不休、打个你死我活吗？我相信绝对不是的，主内互打绝对不是耶稣的心意。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为我们的祷告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合一合一合一，盼望大家都能够把这样的合一放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在基督里，一旦觉得只有我自己所读的圣经，只有某个神学家所解释的圣经，那才是唯一的真理，其他的都不算，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把我自己读的圣经啊，把耶稣才拥有的真实权柄放在自己的手中，或者放在某个神学家的口中了。我们要明白，从来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自己是真理，要人去信靠他、追随他、拥戴他。任何的罪人都不可能取代真理为世人所做的，也就是取代耶稣为世人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只有耶稣，也只有他才是那唯一的真理。我们能够做的不是取代真理，而是要不断的靠近真理，也是要带人尽量的引导人能够靠近真理。那只有更加知道自己不是真理，并且愿意更加靠近真理的人，才有可能彼此合而为一，否则都要分裂。任何的名字高过耶稣的名字就是要分裂。回到一开始我们读到的经文，今天经文最后的尾巴的那段39到42节，我们看到耶稣往约旦河外去，最后他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有些地方真的会因着耶稣而引发争议，而那些个地方耶稣不愿意久留的，因为他不是为那些人来的。与其留在圣殿所罗门廊的附近与人争辩，耶稣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做，就是天父要他召回的那些迷失的羊。所以耶稣到了约旦河以外的地方，那边还有不少的人要等着信耶稣。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愿不愿意更挂念耶稣所挂念的那些人，挂念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灵魂，还是我们只是想要替自己所拥戴的神学去辩护，去替自己的立场来争那么一口气呢？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好好的听耶稣的声音，跟随耶稣的脚踪。当别人在争论救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救恩会不会失去的时候，为此争闹不休的时候，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们不要去听那些神学家的声音，我们好好的听从耶稣的声音就够了，跟从他的脚踪就够了。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我非常感谢神带领你们来到我们当中，我也 很盼望你们更多听到的是耶稣自己的声音，而不是人口中的争辩。当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也愿意相信耶稣的十字架的宝贵救恩，那你可以用信心来祷告，向他承认自己的罪， 并且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凡是已经信主决志的弟兄姐妹，也应当尽快的接受敬礼，然后借着主日的敬拜、平时的读经，然后和弟兄姐妹过真实的这个相亲相爱的生活，不断的来学习走上耶稣所要我们走的道路。愿神的话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你向我们所说的话，因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向你献上衷心的感谢，也向主祈求，我们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愿意老老实实的信耶稣、跟耶稣、传耶稣的门徒。愿主亲自坚定我们这样的信心，并且引导我们每一天的脚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